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今天我们这期内容会比较特殊一点。之前我们的节目呢，可能每一期都有一个美食的主题，可能都有一个食物。那今天这一期呢，我请来了一个特别的嘉宾。这位嘉宾呢，也是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然后认识他的时候，他现在在法国的里昂，在博古斯的一个厨艺学校里面念书。然后呢，我当时就对这件事情挺感兴趣的，因为我们聊了这么久的美食，可能我们一直在讲什么东西好吃，然后什么东西正确的吃的方法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说邀请到一个现在他正在学习或者正在一个这种正统的厨艺学校在攻克这个做饭技巧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节目里面聊，就是做厨师或者是学厨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呢，我就请到了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叫小云，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博古斯厨艺学校的一些经历。
大家好，我是小云。
其实的之前，如果大家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我跟蒋寻其实提到博古斯这三个字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所以上一次我记得我跟蒋寻在聊市集的时候，蒋寻就有提到说，现在在里昂就是博古斯，他现在自己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博古斯精选食材这样的市集，然后就是说博古斯把他这个一些他餐厅的供应商的食材都放到这个集市上面，你都可以去买。所以但是我想说，这里还是我们再来讲一讲博古斯这个人是谁吧。如果这个第一次听的听众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所以我想说这个介绍还是让小云来做。这个小云，你就大概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博古斯是谁，然后这个博古斯厨艺学校是怎么一回事吧。
好的，是这样的，那个博古斯，首先呢，他是一个厨师，之后呢，他是一位校长。再之后呢，他是一个大赛的这个所谓的评委，甚至就是一个大赛的创始人。那么他呢，这个他家也可能之前有几代人都是厨师，经营着一个这个里昂郊区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客栈的一个感觉，甚至都不是一个专门的餐厅。那里昂呢，一直都是法国的美食之都。博古斯，保罗博古斯从自己家的这个客栈里面，然后走去了里昂市中心的这么几个餐厅，去学习。之后呢，又回到了自己爸爸的这个客栈，把这个客栈打造成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三星的米其林餐厅。他的可能将近已经这个三星的这个最高荣誉已经有将近有半个世纪50年了。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就是保持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应该说保持了这么一个，这个最高荣誉和这个最高的，我们可以说是记录，也可以说最高的一个标准。因为如果就是你的这个标准一旦降低，这个星是有可能会掉下去的。对，然后这里要插一句，就是之前这个法国的有一个在巴黎有一个餐厅，它的餐厅叫那个贝格纳罗阿佐。是在那个在法国之前是三星，后来降到了两星。那么这个厨师呢，听见这个消息后当场就跳楼自杀了。那他的女儿现在是我们学校2年级的，所以就是这小女孩很奋斗啊，可以想想这个压力很大。那么
对，好有勇气啊。
对啊，这个所以博古斯呢，连续50年没有掉过一颗星，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他的最大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不仅菜做得好，他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厨师走进餐厅，走进就面向大众的人。也就是说，之前厨师是永远是在厨房里面的。那么他呢，带着第一个就是非常整洁的一个装扮，然后呢走向了这个餐厅里面，跟客人一起握手，一起交谈，一起这个询问，把这个厨房的这么一个这个厨师的这么一个很干净很历练的这么一个形象，走进了就是大家的这个视线里面。并且呢，他也是第一位厨师是这个走向了电视。 那么在电视上教大家做菜、这个弘扬一些厨师的文化，特别是这个法餐。所以也因为他，法餐当时可以说达到了应该是最高的一个巅峰。
你刚才提到说他是第一个从厨房走到这个餐厅里面的，所以在他之前在法国做厨师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吗？或者说是一件有光芒的事情吗？
肯定没有。包括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在中国的，在法国，哪怕在法国啊，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听见自己的孩子想当厨师，可能这么说，可能 70% 觉得还不错，那剩下的30%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低贱的一个工作吧，可以这么说。
这现在在法国也会吗？
对。对对对，哪怕在我们学校，这个因为学校很多这个小孩有可能只有18、19岁嘛，那么就是这个肯定都是力争了很多很久，比如说17岁，高中毕业，然后想当厨师，家里面大人不太同意，然后那个所以就是就可能已经在餐厅工作了1年2年，确定自己一定想当厨师，这样争取了家里的同意才来到学校的。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不是所有人都很认可这个所谓的这个厨师的这么一个我们可以说地位吧。
这个我们之前的那个想象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知乎上常常有讨论，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厨师的地位是什么样子。然后大家都知道，现在在中国做厨师，反正没人觉得你这是个光彩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印象中，因为有了米其林的存在，然后这个有了这个星星的存在，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比如说有了这个米其林三星餐厅，你在这个餐厅做主厨，然后厨师还是有一份这个荣誉感的，就是有一份这个有一些光芒在里面的，甚至有些厨师会有一点像这个时尚界的 icon 一样，就是有一些跟时尚圈一样的，就是你会引领风潮的这样一个就是对很棒的这样一些影响。但是你现在听你讲下来，可能其实就是法国的厨艺界，其实它确实是要比中国要得到认可的多，但是其实在普罗大众可能还是有这种普遍的观念，或者说有一部分的观念，就是还是觉得就是厨师这个依然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职业。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就是在法国来说嘛，最好的就是医生或者就是工程师律师，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家里面也
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工作。
对对对，这个厨师呢，就是无论就是最好的厨师还是就是最底层的厨师，你最开始的工作都是最艰辛的，可以这么说，都是最开始都是从这个洗碗工开始干起来的。那洗碗工这个你们能想象一下，就是2、3个月一直在洗碗，那有些时候就是能洗到就是1年。才能就是之后从小工开始干起。除了这个辛苦以外呢，最关键的还是有危险，因为你天天在厨房里面烫伤刀伤是少不了的。而且就是之前最近法规也开始报道，就是厨房里面的暴力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因为竞争嘛，会有一些暴力竞争，比如说就是故意的就是把你给推一下让你烫上去，或者就是直接就是一个热烫给你泼过来让你烫伤，这样你没办法工作，那么可能他就会就是提升。对，这个之前就有法国媒体就有报道，所以就是可能之后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游行吧，来就是对抗这个所谓的厨房暴力。所以可以想象，就是你再想一下，就是前可能1、2个月之前报道这个事儿之后，那么就是作为很多人家长听见这个消息以后，肯定更不愿意孩子就是干厨师了吧，可以这么说。
明白。诶，那我有一个问题，你当初是怎么想到去念博古斯的厨艺学校的？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我可能要稍微跟听众解释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就是其实是还是有挺多年轻人特别是比如说像可能大陆现在这些年慢慢多起来了，像台湾 对，台湾是其实是比较多的，就是有很多年轻人都想要去学厨，或者是从这个从事美食的行业。但是，一般就是台湾的这个年轻人想要学厨或从事美食的行业，或者是现在大陆很多年轻人也是这么做。他们选择法国去念一个厨艺学校的时候，他们的首选可能就会是蓝带。然后蓝带，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清不清楚，就是蓝带啊，要不然小英你来讲吧，你肯定是好好的研究过，所以我其实想知道说为什么当时你在蓝带和博古斯厨艺学校里面选择了博古斯，因为这两个学的时长和其实这些都是差挺远的。
可以说，就是在法国学餐饮的话，有三所最好的学校和一所最知名的学校。这个最知名的这个学校呢，就是蓝带，因为它是全球化管理。那在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英国，甚至中国，你们都能就是获取很好的课程，可以它分就是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可能这个具体时长我不知道，但是大概也就是说高级班毕业以后呢，大概也是需要个2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呢就是直接就是可以就是从事餐饮行业。当然，如果你只是兴趣爱好，那念完初级班也是可以的。那这是蓝带的一个情况。
初级班是多久？
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应该大概也就是几个月，4、5个月左右吧。大概啊，我不是很清楚。除此之外呢，就是三个最好的，也三个可以说是最好的吧，在法国，一个是那个飞航第。那之前好像这个乐视中国也有报道过。还有一个呢是 Le Notre。雷诺特中文叫，还有一个就是博古斯，然后这三所来讲，只有飞航第是可以说是公立的，其他两所都是私立的，但是费用呢大概都都差不多，大概也就是，但是那个飞航第和雷诺特都是在巴黎，只有博古斯是在里昂，相对来讲呢，博古斯的外国人。相对来讲稍微少一些，年纪呢也比较偏年轻一些。雷诺特和费航蒂，大概学生外国人学生还算是很多，年纪稍微就是偏年长一些，有经验的人居多，可以这么说。
哎，飞航地是可以英文教学的，是吗？
飞航第它有一个叫国际班，就是只有可以用英文教学，基本上全是外国人。那时长可能是1年左右。对了，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就是飞航第的国际班和蓝带的初中高级班，他们就是只有厨房的可以说是实践课。那么理论课的内容呢，也就只有就是比如说牛的部位以及这个烹饪的方法等等。那其他的，比如说博古斯、雷诺特和飞航第，他们这个3年的课程呢，一半是厨房，另外应该说三分之一是厨房实践，三分之一是理论课。理论课包括卫生法、安全法，包括这个财务，这个可以会计法，可以这么说。还有三分之一呢是实习。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博古斯，或者这三所学校吧，培养出来的不是厨师，而是一个餐饮管理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他还不是单纯的说是这个培养，就是在后厨做工作的厨师，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因为可以这么说，就是凡是能称之为大厨 chef 的人，他们肯定都是厨房里最聪明的人。他们肯定不是，比如说切个丝儿切得最好的，他必须得具有对整个厨房的一个管理能力，比如说对人的一个人事安排，这个仓储的问题，还包括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别就整体的一个后厨的管理能力吧，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这个博古斯的厨艺学校毕业以后，也是会发，就是比如说是大学文凭，或者还是职业技校的文凭，会有这样的是
有大学文凭，他
吗？
是这个博古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从大学念到博士的人。
还有博士 专业。
对对对，还有博士。
OK，所以念完本科可以念硕士，还可以念博士，
对。
明白了。 所以他在设专业的时候，比如说他有这个餐饮或者是餐饮管理，或者是就是分的比较细的这种专业的选择吗？
就是只有两个，一个是那个餐饮，还有一个就是酒店管理，就是一个餐饮管理，一个酒店管理。那餐饮呢，主要是厨房；酒店呢，我们可以说是餐厅的这么一个服务的整个一块，还包括一些酒店的这么一块，因为这两家都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要出一个我们每年都有个好玩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预想餐厅，所以这个餐厅呢就由我们就是餐饮管理和酒店管理的人共同来实现。那所以就是厨房和大厅的这么一个融合吧。
那你们是两年半的学制。
对。
那你刚才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厨房是吗？
对。
那你现在是入学了多久？
我从九月份开始的，那现在大概有四个月左右。
那这四个月应该算是在厨房的四个月吗？
没有，从九月和十月是理论课，十一月、十二月开始就一直都在厨房了。
这个厨房是在一个真实的餐厅的后厨，还是在学校的这种课，就是怎么说上课的地方？
之前是在学校就是上课的地方。那我们的课呢分按星期来算。比如说第一个星期就是上的蔬菜课，chef 会拿出一个胡萝卜告诉你这是胡萝卜。大家记好这是胡萝卜。再抽一个东西是土豆，大家记好这是土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那之后就是对一些蔬菜分类，你比如说这个绿色蔬菜呀、根茎蔬菜呀等等一系列，然后分完类以后就是基本的一些菜式，每个星期五会考试，理论课和实践课都会考。然后第二个星期呢，就是比如说鸡和鸡蛋，然后第三个星期肉类、鱼类、海鲜类等等等等，一直到甜点，这都是每个星期一个菜。那今年开始呢，我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呢，是早上。
你说每个星期一个菜，就是说每个星期一个原材料是吗？
对，其实是每个星期一个分类。
明白了。
应该就是
就比如说做鸡蛋的，你说讲鸡蛋的这一课，可能就是理论课，就是认识这个什么各种温度下鸡蛋的什么变化，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鸡蛋的什么蛋白质的属性，然后那就是实践的话，比如它就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怎么炒一个这个 crumble eggs， 或者是怎么做这个水波蛋，是这样的吗？
对啊。
Oh,
然后考试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 chef 抽一个，然后你就星期五要做数，在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之内你就要全部做好，然后最关键是盛给 chef 的菜是永远都是热的，菜和盘子都必须是烫的。
那个烫你们那个盘子的烫你们是通过就是放在那个恒温箱里面，还是保持温度，还是什么？因为很多餐厅也是，好的餐厅也是这样嘛。
对，基本上有可以说有两个方式吧。一个方式就是一个专门热盘子的，像一个烤箱之类的东西。那你把盘子放进去，就 OK 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在没有这个烤箱，就是这个烤盘子的这个烤箱，那就是一般的烤箱也是可以的，大概是在80度左右，你把盘子放进去，十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
明白。所以那个上到就是讲究上到客人的手上的温度应该至少是多少度？
至少是60度，就是很烫很烫的这么一个程度。也就是说当你端这个盘子的时候必须要拿那个餐布来去端它。
好。那你现在最近是上到哪一个菜了？
我最近基本的这个菜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之后面向的呢，从今年开始，应该是从2015年开始，一开学我们就开始做的是库存管理。然后之后呢，这个星期才结束的呢，就是面包，因为我们学校有这个学校餐厅，是对外营业的，所以就是早上呢，我们就是给这个学校餐厅做面包。还有给整个学校的这个师生做面包。下午呢，因为这周刚好是里昂的 CHA 嘛，这个 CHA 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里昂的两年一届最著名的这个酒店餐饮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博览会。那么最著名的这个博古斯厨艺的 赛就是在这儿
啊、哦，也是在这个时间，嗯，
对，哎，还有包括这个世界的甜点比赛也是在这个时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嗯、这个星期的每个下午，我们给这个给他们做准备工作，就是他们比赛的这些一些什么丝儿啊，一些什么块儿啊，包括一些这个一些准备都由我们来做了。
所以你们就是切配小工。
对对对对对。
嗯，你刚才讲这个，其实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两年一届的这个啊博古斯厨艺大赛。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嗯，因为我听说博古斯现在呢人是在各个地方旅游，然后就是他不一定常常是住在这个里昂的，是这样吗？
但是主要是从这个两三年前开始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了、所以就是呢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周围都是有保镖，就是有陪同人员在帮助他。
明白了。我是想说这个是据说就是他在其他以前身体好的时候在其他地方游历，唯一可以让他一定会定时回到里昂的就是这个
啊，对对对，
里昂的这个两年一度的博古斯的厨师大赛吧，其实
对，应该可以这么说。
然后其实他就是他是会，你们是会主动邀请说各个地方的这个厨师来这里参赛是吗？
应该是他是在不同国家都有比赛，那么参赛的这个厨师呢、会向当地去报名，然后这个是初赛，好像中国是在上海，因为我们学校在上海有一个这个学校的餐厅在这个上海的世博园里面。
哦，现在还在吗？
对，现在还在，从那个世博会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营业。
哦，这样。
对。
那在那边工作的人员是当地请的？
有一半一半，一半是这个上海旅游学院，他们来这里就是有做实习，
明白，
所以就是有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呢，是我们二年级的学生会派去，一年大概有15个左右派去那里，就是做实习这样。
那现在就是上课到现在，所以你们最近就一直在准备这个博览会的事情，
对
吧？
对对对。
那你自己就是从9月份入学以来，就是有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让你特别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或者说特别挑战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女孩子，她写的她在蓝带学习的这个经历嘛，然后我会发现说比如说她就会讲到说，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要求要去切胡萝卜嘛，然后但是这个他说这个其实法国人切胡萝卜的这个要求比中国人就是在厨房里面切胡萝卜的这个要求其实是要低很多的。
有吗？
对啊，你所以你不这么觉得？
没有啊，我没有一点也没有这么觉得呀。
所以你觉得是很难的是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要求都是一样的嘛，无论中国和法国，就是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级别以外，它的要求肯定就是精细、精细再精细。
你有一直被要求切成椭圆形的这个胡萝卜吗？
椭圆形就是我们叫多内，它就是变成一个橄榄球形的。有啊，就是在第一周蔬菜课的时候 ，chef 给我们就是展示了一下，然后行就自己切吧。然后一天的时间你切下来以后，它就是橄榄形嘛，你就感觉它怎么样都不会是橄榄形，就是你放在那里，我们的 chef 嘲笑我切的，就很多人切的都是其实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切的是钻石。就是很有棱角，
okay, 很多切面、
就是、对对对，你一点都不是橄榄球那样，就是你放在桌子上它能滚得起来的感觉。
嗯嗯，
我们的放在那儿都是立的，特别有就是特别是有那种现代的艺术感。
好的，这个还挺有趣的。
对啊，然后之后呢，因为我以前是那个美院毕业的嘛，所以我就觉得很不服气。我在想，我雕塑都能做得好，这个我怎么能就是切不好呢？后来我就问了一些就是年长的人、学长啊之类的，他们告诉我有一把刀，它长得我们叫鸟嘴刀，它长了一个小弯钩的那个样子，用那个东西来切要好一些。然后我就买了回家，拎了1公斤的土豆，然后一个下午时间搞定。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手熟、手就是练熟了以后。怎么样都行，
明白。学厨到现在也有被切到过手吧？
啊，有，那这个是经常的了。我圣诞节的时候在家想做一个就是蛋糕，然后就拿那个就是切那个柠檬丝，然后把那个大指拇的那个关节那个地方刨去了一点点皮吧，应该这么说，然后也没注意，然后从一月份开始一直就是忙，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就是不停的就是发炎，不停的就是因为你泡水啊，然后各种啊什么的，所以就一直好不了。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星期一的刀口到了星期天才好得了，因为星期到星期五你都在工作，它就永远好不了。星期六星期天开始就是你稍微的注意消炎啊，保暖啊什么的，慢慢的就能愈合了。
嗯，你们这个上课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是从早到晚，还是说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是
一年级的话呢，要求应该是一年级上半年要求不会很高，一般都是分两种吧。第一种呢，就是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三点，也就是六个小时左右。但是早上七点，当 chef 跟你说早上七点的时候，你早上六点四十你就应该到学校，因为你得换衣服、磨刀，准备好，提前十分钟你是一个准备好的姿态在厨房里面站着。
嗯
嗯，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嗯，很早的。嗯，
对啊。第二种呢，就是从中午两点一直到晚上八点，也是六个小时。这个呢，相对就是稍微舒服一些，因为不用起很早，然后结束呢也没有那么晚，所以也还挺舒服的。这两个呢，不是由你选，是由学校选，分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这个是上半年，下半年开始呢，就会比较痛苦了。我们这一周嘛是早上七点一直到晚上七点，十二个小时，中间只能休息一个小时，也就是十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所以这十二个小时，十一个小时是一直就是或者在上课，或者就在这个操作台上是。
应该说上课其实就是跟着 chef 一起做事儿。
啊，明白。
嗯，所以就是也没有要做，你永远都是一个站的这么一个姿态吧。然后那个你像我们女孩子，你一天下来以后，你感觉这个，因为我们在厨房里面你得穿那个保护的那个鞋嘛，然后它密封，应该说密封程度很好，然后一天站下来，你当天晚上脱鞋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呀这对。但你就不能想象男孩子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了。
明白。诶，那我想请问的是，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上课看着这个 chef 跟着他做的同样的一道菜，做完是就自己吃掉了还是什么？
分几种。一种呢就是比如说烤那种很大的一个羊排的话呢，是可能是有三个羊排，我们一组是十个人，那么就是比如说三个人一组，或者两个人一组，或者就是大家一起给他做出来，然后之后呢大家一起吃。那有些菜呢，比如说那个煎蛋卷 omelette 就需要就是自己做自己的。那这个呢一般就是自己做自己，一般相对来讲都是一些比较考技术的这么一个菜。
嗯
嗯，所以就是你做完了以后自己消化自己的。嗯，你可以就是尝同学的，但是呢就是严格来讲你自己把自己的吃了，你要可以打包带回家，或者你不想要你可以就是扔掉，但是大多数同学呢还是就是打包带回家，这样就是晚上啊第二天呢就是也有的吃。
嗯，我刚才问这个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是这个当时记录的是香港的厨艺学校。香港厨艺学校呢，就是你刚进去的学生，就是比如说做完这个一个菜，就你每个人也有个操作台，然后比如说你像你说的可能需要一个人做自己的那一道，就是做完就给自己吃。但是他们可能到二年级或者三年级以后，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香港厨艺学校是有对公的餐厅的，就对外开放的餐厅，然后可能你比如说就你某一天或某几天你就你就可以，如果你的厨艺是合格，然后你就要到那个餐厅里面，就是跟一个厨师一样，就是在那儿去做菜给来这儿点菜的人吃。所以你们比如说你学完了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实际操作的课程之后，那后会有这个做菜给这个怎么说，就到公共餐厅做菜这样的机会吗？还是这个算在你们实习期的里面？
是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个课程学完了以后呢，会有几个机会。一个呢是因为博古斯的话，它是在里昂市中心贝勒库赫，它有一个餐厅。然后第二个餐厅呢是在学校的城堡里面，叫 Cizon。那么
对，你们学校是在一个城堡对吧？
对啊，
对这件事情你要说一下，因为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对对对，
是很漂亮的一个城堡，是啊，反正是身心享受的地方。
啊，是啊，第一次进去面试的时候把我吓一跳。是非常漂亮，它是在里昂的郊区，叫 Aiguille 这么一个地方，相当于就是里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学城。那么它这个城堡呢是这个公立的。它城堡有个很大的一个公园，大家可以就是晚上，大家可以就是在公园里面随意进出，散步啊，小孩在旁边玩，有些人中午就是过来野餐啊什么的，都很漂亮。那学校呢应该说是把这个地方给长期的租下来。
好，你继续说你刚才那个三个实习的机会
啊。好，然后还有第三个餐厅呢，一个是在贝勒库赫，还有一个里昂市中心贝勒库赫的一个餐厅，第二个是在学校城堡 Cizon 的，第三个呢叫 F&B， 是给学校的师生的餐厅。那么这三个餐厅呢，包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在里昂市中心的，算是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普通偏高一点点的餐厅的感觉，然后。中午和晚上都有这么一个有中餐和晚餐的一个服务。那么在学校 Cizon 呢应该算是一个很高级的这么一个餐厅，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我真的应该可以说我推荐很多朋友来我们学校餐厅来吃饭，那他们定位子哈，现在是一月份，他们最早的一个位置是5月28号。
哇，这所以学校这个餐厅你说性价比高，是单纯因为性价比高，还是说它本身有什么知名的厨师加持吗？还是
我们这个厨师的这个 Cizon 的这个主厨是一个 Moff， 他就是这个所谓的法国最佳工艺
哦，来解释一下 Moff。
对啊，Moff 就是法国每年会评一些这个最佳的手工艺者奖，其中包括巧克力，厨师也算，面包，甜点等等一系列，那么就是把这个最优秀的像一个比赛一样，把优秀的评出来以后呢，就是冠予了，就是他们在这个领子上面可以带法国的国旗。那么就是当年最好的，比如说面包啊等等，他们就直接给爱丽舍，那么供应一年的这个面包。所以是个很高的荣誉。
是就是MOF 其实它应该就是 MOF， 对，
对，
然后它其实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叫法国手工艺奖，好像是叫这个。
对。
然后其实它这个是有涉足餐饮，其实并不单就是颁给餐饮类的这个手工艺者的，它会颁给很多这个手工，比如说这个服装好像也有、就是、就是高级定制的一些手工艺的这些人，所以它其实对于手工艺业者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认可。我记得好像之前博古斯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就是他其实最骄傲的好像并不是说
他的 boss，
对，他并不是自己在摘了三颗星星或怎么样，他最骄傲的是自己拿到这个法国手工艺者的这样一个奖，就应该算是一个国家性的这个手工业界最高的荣誉了。
是啊。
那你们这个餐厅确实是很值得一去。
是啊，而且它整个环境在城堡里面，然后呢这个价格也不是很高，大概是在35到50欧之间。然后那个做厨房和那个餐厅，就是厨房和服务都是由我们学生来做。
明白，所以就是学生可以在后厨实习，也可以在餐厅，就是在大堂实习，对吧？
对对对。然后我们作为餐饮的话，那之前有会有一周的时间会做服务，因为毕竟要就是了解一下，互通一下，就像他们做酒店的会有一周的时间在厨房里面一样。
OK。所以你刚才讲到说，你们三分之一的这个实操训练以后，其实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上跟其他管理和相关的这些理论课程了，是吗？ 还是说这一部分课程也是涉及到就是实际操作的？
是有三分之一的那个实际操作是厨房的，三分之一的理论主要是管理类的书面类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实习。我今年四月到八月有四个月的时间实习。
所以是今年，所以你到四月份就是前面的这一部分三分之一已经完成了。
应该是四月之前的话，基本上我的这个工作大概就是在学校的这几个餐厅里面轮流工作。
嗯，其实我还想追前面一个问题，就是聊到现在，你刚才其实有说你是做这个，原来在国内是学美术的，所以你是。
我之前在法国也是在学美术的。
哦，所以你原来之前在法国也是学美术的。那
对啊。
所以你当时是学美术史还是史真实的画画的？
应该是当代艺术，没有就是画画，而是比如说摄影和那个。video 还有包括一些装置等等都有会做，还有雕塑都有设计。
哦，明白了。那是怎么下定决心转行到这个美食这个领域呢？
应该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厨房。而且再加上就像我们学校老师都还跟我说这个其实也没有差很多，因为就是在我们学校这个餐饮的这个课程叫 Art Cuisine， 应该就是说餐饮的这么一个艺术。
哦，明白。因为你讲的是一句法语。
大概就也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厨房是我之前的这么一个延伸。只是就是没有再用雕塑啊，没有再去用这个照片的形式去表现它。
嗯，所以就是手工艺之间的转换。
对啊，
其实也是手工业者。
对啊，
手工业者。嗯，明白了，很有勇气。所以当时你自己在选择博古斯而没有选择这个就是很知名的蓝带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去衡量的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学校？
其实之前的时候呢，就是周围朋友会跟我说，就是可以去念一下蓝带吧，因为蓝带你毕竟就是可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念，而不用就是一下子就一定要把就是两年三年的去念完。
是。
但是呢，我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怎么说呢，我不太愿意去巴黎，然后我觉得就是里昂地区挺好的。
所以你原来念书也是在里昂是吗？
在里昂旁边格勒诺布尔。也还挺近的，所以就是也不太愿意去巴黎。还有呢，就是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博古斯学校最吸引我的呢还是就是在于他对这个餐饮的这么一个理解。因为你现在作为一个餐饮来讲，你不仅仅就是只是就是把这个菜给做得多好。比如说我们在家我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能炒到很好，我能达到极致。可是如果你想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胡萝卜汤，然后一个凉拌海带丝儿，这三个菜需要同时上菜，就需要你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管理能力，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就是你想学到整个这个跟餐饮管理跟后厨管理的这样一套完整的经验。是，
对，
可以。
对。还有包括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实习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大概就是一年级有四个月的实习，二年级有六个月的实习，相当于来说就是整个在两年半的学习期间实习占了十个月。
哦，所以你们实习是分开的，就是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然后加起来总共有那样的时间就可以。这个其实是更合理的，我觉得。
是。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实习是一个很有用，也是一个非常能锻炼人的这么一个经验吧，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接下来念完博古斯，就我听你讲下来，你的这个你想做的事情就是真正的投身餐饮行业是吗？
我现在也不好说，因为这个在餐饮里面嘛，确实就是太苦了，太辛苦了。所以呢就是我不能确定我之后毕业以后我会就是一定会在厨房里面待，但是可能还是会就是从事就是相关的工作。
明白。其实 现在有这个一个比较新出来的职业叫做餐厅规划，就是
啊，对。
就这一些工作，我觉得其实更适合就是女孩子做，
哦，
因为
是。
之前就是知乎上也是有一个讨论，就是说在厨房工作的女人的这个生存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也是在西餐厅工作的女孩子就来答题，就是说，真的是压力很大，就是从早到晚，而且就是其实厨房有些就也分职业部门嘛，就是有些部门可能你还要涉及到搬很多东西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在体力上，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确实有些差别。但是这2年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女厨师的崛起，我记得台湾就是去年有一个餐厅
菜，
有，是，就上次就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嘉宾来的时候也聊到他，就是叫陈兰淑，对吧？
对，
陈兰淑，对，他就获得了一个他的餐厅在台中，然后获得了一个这个餐厅评论界一个比较高的荣誉，就是亚洲前50的餐厅，而且好像名次还挺靠前的，我忘了是十几名还是20几名，反正这是一个在餐厅界是一个比较高的荣耀了。然后这位陈兰淑呢，他也是一个他们餐厅也是做的这个西餐，做主要是法餐，然后就获得了她自己也是个很漂亮的女厨师，所以觉得还挺不容易的。但是这2年确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就投身到这个厨艺的事业。然后当时这个机缘巧合认识你的时候，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你现在在学校里面工作状况是怎么样，以及你将来的这个打算。
其实就是我是有，因为我在那个战队在法国，它是一个专门就是法国留学生的这么一个论坛，上面就是有发过关于博古斯的一些资料。那么之后呢，会有很多人加我的微信，会就是问我一些怎么进这个就是餐饮，包括一些等等很多内容。我其实都很。都是一致的回答，我都会劝大家选这行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因为不是，怎么说呢？因为这里面实在是很，不能说很难，而是很辛苦。
但这是你当时进这个学校之前的，他的辛苦是超过你的预期的，还是说，
完全超过。
明白。
完全超过，我们这里就是，而且这个基本上这个学校嘛，会有很多就是，可以说欧美的这些富二代来这里念书的都很多，那么就是可以说夸张到就是有些人他从来没有扔过垃圾，都是他家里的菲佣去扔的，然后呢，他那个每天打扫厨房，他的下水道必须就是要去清理。那么到现在，有些人他还是不敢，就是去清理那个下水道，因为实在是很恶心。
是的，我也不敢。
所以就是不是就是餐饮就是不是就是大家就是对法餐的印象，它一定就是干净明亮，就是高大上这么一个印象。它是，但是就是下水道和垃圾都是必不可少的，你无论中餐法餐，它都会有。
所以你们学校像你说的，他的这个辛苦远远超过你的预期，有很多。那入学以来有这个就中途离开的吗？这个比
有，
例
每
高
年都
吗？
有。有，每年都有，大概每年有一两个会就是退学的。那么有一些呢，是因为想退学，但是可能家里面不太同意，所以就是继续坚持。
继续熬着，
对，继续
这个
熬
还
着。
挺
但
有
是就
趣。
是，非常就是以一个这个坚持，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在继续着吧。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之前，就是我在看庄祖仪的书的时候，就庄祖仪这里跟听众也介绍一下，她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这个美食作家。她原来呢是她的那本，她出了2本书，一本叫《厨房里的人类学家》，一本
谁
叫。
家？
对，然后一本说大家都想做菜，然后呢，他其实自己原来是在美国念人类学的，然后他是在念人类学的博士，然后念不下去，然后某一天经过一个厨艺学校就决定要去学厨了， 然后我想讲的一件事情是他自己在书里面有写到，就是他在去香港的那个一个餐厅，是东方文华酒店的这个法餐厅后厨实习的时候，他去实习了3个月，但是呢这3个月里面整整有2个月到2个半月他都只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切蔬菜。所以就是可能很多听众都不太熟悉餐厅这个背后到底这个是怎么分工的，以及就是你想要从一个实习生，然后再从或者从一个小工，然后一步一步怎么到大厨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其实就是餐厅真的有很多这种叫 dirty work， 就是其实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比如说庄祖仪他当时从厨艺学校毕业，他去那实习3个月，也有2个半月在切蔬菜。所以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你的耐心和坚持的这样一份工作，
非常需要啊。
诶，但是我想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的是比如说在蓝带念完书以后，就是好像念完初级和中级以后，就你要去大餐厅马上上手工作，或者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可能你实习能够争取到，就是但是可能也要花费一些努力。但是我听说是说如果你是在博古斯还有另外2所你刚才提到的学校里面毕业以后，在这个好的餐厅找工作会轻松很多，而且好像一开始就能够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所以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吗？
也没有。应该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蓝带它出来以后，它的技术来讲的话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缺的一部分是理论，也就是说它对整个餐饮的这个运营的这个理论这一块它是没有学习过的。所以蓝带出来以后呢，你在一些好，其实你只要有一定基础了，你只要能吃苦，你只要就是愿意学，在很多餐厅都能找到工作。因为这个手艺活的话需要的还是就是能吃得下这个苦的人，而不是脑子最聪明的人。所以就是说其实都还好，但是我们这个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3所学校出来遇到最大的问题呢，是在餐厅实习餐厅或者一般的餐厅听见你是这3所学校来的，一开始呢都会很想去打压一下你。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对，有。应该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会有就是学校的厨师服。厨师服呢在这个左胸这个地方会印的有就是博古斯学院还有就是自己的名字。那么很多我们的这个2、3年级的学长啊都告诉我们，要去实习的话一定要买一个白白净净的衣服，没有学校 logo 的这么一个制服。否则就是你去了一个地方，你就会告诉人家我是博古斯来的，我不去洗碗。所以就是要把姿态尽量放低，哪怕你是名校出来的。
明白了。
但是就是最好的一个应该就是最好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因为在学校里面我们理论课有学，实际课有学，所以你很快能明白这个餐厅是怎么去运转下来的，或者就是这个 chef 或者他的这个经营者的理念是什么。你抱着这样的这个问题去做，你很快就会有答案。那之后你要是再想去开自己的餐馆，或者就是要做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设计的话，你脑子里面马上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而且会很有效的整个的一个可以说构想。
所以你如果要想进入到一个，就我在设想，如果要想进入到一个米其林餐带米其林星星的餐厅里面工作，如果你是博古斯厨艺学校毕业的，那你进去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从实习生或者是小工作起，是这个意思吗？
肯定的，这个小工是不分学校的。这个小工厨房里面你的厨房里面的阶级是你的能力和你的辛苦度堆积出来的。
那如果我没有在博古斯念过书，或我没有去任何厨艺学校工作过，那我的问题就是我 有没有任何途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米其林星星的？
有啊，可以啊，
也可以，就是
也有啊，
就是我可以说，就是我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也可以去这样的餐厅申请从实习生或者是小工做起。
有啊，
啊，然后嗯，所以这个起跑线其实是一样的。是这个
对，只是说之后就是你可能就是学校里面经过培训以后、嗯、你的这个进步程度你的上升空间会很快而已。
明白了，然后可能眼光也不一样，然后可能更知道这个大厨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就是自己能够在哪使上力。 OK
就是
嗯，明白了，那基本上就解答了我的疑惑了。因为啊，之前就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一个米其林餐厅的厨师，就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今天听下来，我是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其实所有人的起跑线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去厨艺学校的话、嗯、你可以得到更多的经验，然后你可以得到更多理论的储备，然后你的眼光可能也更好一些，但是即使在你拥有了这些以后，依然需要说你自己非常多的努力，就是以及忍耐，就是一步一步从小工做起，然后做到这个，我不知道是副厨还是什么，就是一步一步往上爬了，就是这是一个需要你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的行业。嗯，
一定的，一定的。像我们学校里面的 chef 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其实挺受用的，就是在他，就是很多人他进厨房里面工作，他是在偷师，就是我们中文就是包括中国的厨房也是在偷师，他在观察 chef 怎么做，但是他不能去问 chef 你为什么要去这么做。所以就是他在这个不停的这个训练当中，不停的重复当中，回答了自己的答案。那在学校里面呢，就是你有不懂的你可以问 chef 会告诉你，所以就是你会比别人更轻松的拿到答案，但是之后还是就是完全还是靠自己摸索。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然后也非常谢谢小云来给我们介绍他自己在博古斯厨艺学校里面的这些经验，以及他将来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些规划，或者是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些真的对我自己来说，至少就是很宝贵的一些信息。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小云。
谢谢你啊。
嗯，不客气。然后最后的呢，还是就是一贯要说的话，就是听众如果有任何需要反馈的话，可以在社交网络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叫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未知道的拼音。那我们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四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哦，还少说了一个就是这个没有播出时间和这个固定嘉宾的无次元。那最后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跟小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